讲到这边会不会很难？还好啦齁，我就是要抓基本功让你们感受一下隐喻到底干什么用的，它只是单纯一个感受，把两个系统之间连接在一起，所以它那个感受尝试把一个不同的事物之间进行连接，创造新的东西，或者让某一个东西为某一个东西表达出来让你清楚。但是我们着重于基本功的时候，你要偏重于唯心跟对应两个感受怎么连接隐喻啊，我一再强调那是属于有为的方式哦。有为的方式就是你要找到外面那个事件类似于内心那个感受，像屈服，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假设是一个固执僵硬的人，那么你可能会得到一个身体僵直症。你们看到在哪里你会抓到那个类似，这个就是隐喻的连结。所以它基本上在处理对应点感受里面，但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它。像在疾病希望里面那个作者，他认为这是一种天赋了，好像不需要学，但是你自然而然就会的天赋。啊，到底是不是天赋呢？你就像创意的人呢，创意的人算不算有天赋？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主张创意背后是有方法的。我刚才讲的是从隐喻对应问题到那个创造中间的连结关系，你们注意看哦，我希望把隐喻连结到基本功，不然你们的隐喻会陷入传统窟窿。比如说一个问题不断的投射，然后你的隐喻不断的生长，最后扩大的还是问题的发展面向而已啊，没回到你是创造者，你是创造这个隐喻怎么用的啊。当然隐喻最大的结构就是故事啊，故事啊，这个部分叙事治疗法最喜欢用的。当然社会学跟哲学还有心理治疗针对故事叙说叙述这个东西研究的蛮透彻，最近研究的蛮透彻，我那边就好几本书在讲这个。当然它是学术理论啊，可是在基本功的看法或合作取向的看法，有时候专家的态度去框那个人的故事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对每个故事来讲他都有独特的感受，所以隐喻有他的个人性。你们去抓隐喻的时候你们要连接什么？我怕你们到最后都变相了嘛，两个之间的分开，然后没有去注意看他在对应里面到底是什么连接的。像刚刚春燕谈的那个欧卡，我在用欧卡的时候很简单，拿来它分图卡跟字卡，字卡跟图卡一丢出来的时候它抽，当然我希望它先有一个意向，就是你希望抽着卡要问什么问题，希望处理什么问题，因为这个部分它的想法会先聚焦一个轨迹给它，然后抽卡出来的时候它那个卡本身就是一个开始隐喻的抽动了，因为那时候还没确定他对他到底是什么想法，你还没看得出来，但是一走下去一抽出来，他对那个图卡跟字卡会有一个独特的想法。有没有看到想法出来？你熟悉对应功夫的人根本不需要去管隐喻在哪里，他的想法就给你轨迹了，一抓出来想法，他有这个信念，然后这个信念你可能跟他确定一下，他到底能不能有意识的看得到还是无意识看得到，有意识看得到那就可以了，那确定他有啊，他还要不要抓？难道好，这就第一个层次，第一个信念可能抓出来，那第二张牌你再给他抽，你会发现随着牌越来越多，他的信念网络越来越庞大。就说我们怎么去看隐喻，在哪里看，好像就直接忽略掉了，因为你在问他想法的时候隐喻就功成身退了，因为他就带出来嘛，最终他还要完成自己的嘛。因为比如说我从外面的事件跟内在的心态，当你把它连结下来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感受，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这样框住外在的具体资料跟内在感觉的那样整体感受，我称作基点，每个基点都有一个外在的具体资料跟一个内在信念吻合的点。因为为什么会称它基点，就是你创造实相的根基就在这边，你怎么了解你创造这个部分， 然后好，第一个基点出来了，你再抓第二个基点，第三个基点，到最后你再把它分类，哪一个是答案的基点，哪一个是问题的基点，这样懂了吗？很理论哈、哦。我们回到，我实在不喜欢举例子，我喜欢现场大家丢例子给我，因为我的理论架构可以随时演化。那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丢我们刚刚讲的秀珠那个个案，他看到报纸，声明人妈妈发表一个声明人，说他儿子陷害他。今天假设这个东西来了，我们现在依合作取向治疗，你怎么去看他？他是主角啊，你问他，看到这个新闻你想到什么？你对他有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妈妈是幻想症。好，这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个信念，他相信儿子是没有害他的，因为妈妈是幻想症，显然他就是接受儿子没有做这些事嘛，所以他是怀疑妈妈的。好，今天假设这边有两个资料跑出来了，妈妈跟儿子之间，那我就直接回应问他，你对你儿子是不是很有信任感？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他认为妈妈有幻想症，所以他相信儿子是真的。那懂了吗？这样的连结，当你这样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假设他说有，有的话，你没看到报纸上面那个外在的具体资料，是不是对应他哪一个心态？他相信他儿子不会这样对待他，连在一起的。所以将来我们只要看到他这样类似的结构，马上说你又创造你儿子信赖，但是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信念没有了，他怀疑他妈妈这个角色。自己作为一个妈妈，他看到妈妈那个幻想，你可以再跟他确认，确认有没有这个想法。假设他说有，你会发现那个资料同时在影射的第二个基点，所以将来很好用哦。你今天比如说一个修念珠，然后持那个念珠持指，每天都持大悲咒，持到最后他就是把那个念珠当成大悲咒，而那个大悲咒所带来的附属的效应啊、功德啊，他就全部附诸了。你会看到大悲咒跟那个念珠结合那个感觉，我称作基点的内容。所以他将来只要碰到鬼怪，他念珠就起来，就一直念一直念，你就知道他有驱邪的功力了嘛。因为那两个已经结合在一起，感受跟那个念珠之间互相带引的那个部分已经切不开了。这时候我就觉得隐喻已经没了哦，因为合在一起了，两个系统之间没有相异了，根本合在一起了。这时候你会发现对应根本不需要了，就好像突然间对应完成了他自己，因为告诉这个人念珠就是什么，你也不需要再用那个对话然后去走，你就马上看得到他拿念珠，我就知道他在持大悲咒。对他来讲是投射这种东西啊，有没有看到从分离到合一，这个就是对应啊。所以对应整个基本动作里面，你看一下唯心在搞什么东西，唯心这个东西在搞什么，他告诉你宇宙的元素就是心态，什么都是心态，客观也是心态，他在搞一个绝对的重要元素，就是客观也是心态，主观也是心态，主观跟客观对立也是心态，唯心哦，他没有对立物，就是心态。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心智，心智的扩张就带来你看物质的态度，这个就唯心。他告诉你任何的基础都在心，我记得不知道哪一本书写的，他说心灵超越一切，心灵凌驾一切。那你怎么去看他？今天假设唯心，我们单纯讲几个境界好了，你有办法把一个信念抓住像笔那样玩吗？这个够深的唯心的基调了吧。因为当你有办法把比如说这一个事件，你习惯像习惯会把我的车子当成工作压力的投射，工作我才用车子，你有没有看到我把这样的意识形式跟内心的连结特定的很清楚？所以我有时候对应很方便的原因就是什么，只要车子发生问题，我就会想一下这一个礼拜我的工作上有没有压力没有释放掉的，他在帮我释放啊。这个时候你看很方便吧，比如说我以前小时候，是我姐姐还是 我阿嬷她戴的那个玉断掉了，有两个解释，坏事情来了。另外一个解释说业消掉了，就是玉替你承受那个业障了。我们看到投射一个东西，然后开始帮你演你一些东西，就是会有一个特定的感受在那个东西上，这样你会发现这就是唯心了。但是我们习惯二分法，就是外面的事情跟内在的事情不一样，然后我们想去看外面的东西到底是心态怎么创造出来的，这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当然要从外面追啊，到底是什么心态投射出去的、啊、这时候隐喻就必须要用了，隐喻就要用了，因为这个感受可以让你觉得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啊、它确实有关联的，所以你追外面就会连接到啊。因为今天假设好，所有东西都在告诉你的心，你要专注于告诉，那你怎么去抓告诉？有时候人家听我的课很难听不懂的原因就是在这边，为什么你说听到他牙齿痛或什么，你就会直接联想到那个心态？因为我没有把那个理论架构讲给他听啊，因为我练到最后我就是直觉了，我根本不需要有意识的说好，我先抓一个特点，那个特点就世俗或理性系统评估下来到底是什么，然后慢慢的一点一滴问他，问他完之后你才慢慢确定哦，他抓这个东西是抓在哪里。比如说我们之前谈的那个赖以生存比喻里面，他谈到的玫瑰是爱情，为什么他会认为玫瑰是爱情？当玫瑰出现的时候，我们还没抓到它是爱情认知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先特定你看玫瑰哪一个部分有感觉？它可能从花的色彩或者花的香味去找得到，我记忆里面男朋友就送我这个啊，那你就会连接到那玫瑰对你来讲是充满甜蜜的爱情的回忆了。那你今天假设不是，我问他你看到玫瑰直接反应是什么？枝干好多刺了，懂我意思吗？那今天假设创造有人或者拿玫瑰给他，他手刺伤了，你是要从哪一个先解？应该不会从说玫瑰吧，玫瑰爱情那个温馨的感觉去解吧，你就是要追他内在投射什么，这个你必须练啊，对应就在这边啊，对应一定会动啊。为什么会动？我讲一句话它就会产生一件事情，就会产生一个不同的资料，这时候你不动你怎么办？啊，人没那么厉害啊，第一次动就像赛斯那样什么都看得清楚楚了。我最近看一本书了，那本书蛮不错的，他说不要当能干的人，因为你当能干的人旁边的人就不能干了。所以他这个观点跟合作取向治疗的态度差不多了，就是你在帮人家做个案对话或个案諮商，你要发掘的是什么？他的能耐，而不是在展现你的优越，懂我意思吗？所以帮助人家最好的方法是提供影响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我像我这样讲都是独白式的，我会不会太能干了？我们先撇掉这个不谈，我们来看一下，一定要谈的吧，我们一定要谈的嘛。我们假设在个案对话的过程里面，你愿意让他去发现过程的成就或者进展是他自己可以创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越来越有希望，这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对应一定会动，而隐喻一定有多项的解释可能性。因为像一个火烧烫伤的人没有化解掉恐惧的时候是恐惧，但是假设一个可能从冰天雪地来台湾的人，就从台湾去冰天雪地的人，他碰到那个火的时候，他会感觉到火的温暖，这个经验不一样、哦、所以单纯一个事件解的都不一样、啊、我上次看那个叙事治疗里面谈了一个医生的那个笑话，就是这样，他说医生为什么戴口罩，看病人为什么要戴口罩，你们从你们正常角度去看是什么啊？但是急转弯给你提供的想法是什么？他怕医死人之后，那个死人认出他会找他算账，那个叫急转弯。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就你看角度怎么去看，你们看一个事情的答案，看法不一样，角度就不一样。这个就是 一个事件它有多重角度的，就看你怎么说，你可以看到隐喻有不同的可能性，在连结上面是可以形成不同的可能性的，所以对应一定会动。你像我在跟人家对话的时候，真的有时候会聊到一个小时，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创造这个事件，我还是在跟他聊。这时候我就去评估，第一个当然我会习惯性的说，我为什么创造这个人到这个阶段我还抓不到他呢？那么意思吗？问他，我还没办法有意识的挖到他，他回你也都是不知道啊。那么意思吗？那我就没有关系，用各种角度，用各种问题，让那个资料不断的浮现。我曾经唯一求助过一次的就是，不应该再绕了吧？难道更大本体应该给我讯息了？过没几分钟答案就出来了，我唯一用过一次，其他我都还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把它解出来。那时候会偏重于对应的，当然有时候你可以专注于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就直接从唯心跟创造教他事情要怎么想。所以处理转念的问题哦，培养新的想法有时候是很重要的。像我们不是谈过吗，轮回，佛教的观点，赛事的观点，然后从创造轮回的观点去看这三个观点，你会发现不一样。怎么要讲了那个资料又没了？我有第四个观点了。刚刚浮出来第四观点又闪开了，我还有第四个观点，轮回的第四个观点。对呀，突然间冒出来，但是没有了，抓不到，真的抓不到刚刚闪出来的资料了。我在一边聊的时候，我内心是浮现资料的了。我现在是希望有隐喻来验证我刚刚讲的那个基本功，你怎么运作。你像我们分刚刚讲的，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两个状况，两个事件之间，你没办法剔掉一个，然后再纠结落差。当你这样在用的时候，隐喻可以带出哪一个？两个都可以带。像我刚刚讲那个光，直接用那个光把一个感受催化到旧的观点，让它剔除。然后你也可以同样用光去烙印理想的状况赶快到来，两个都可以带哦。所以世间的东西都有隐喻啊，一个非常棒的观点，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不要谈它，因为你就自然会用它。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为变成无为的方式在做了。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谈无为的吗？无为你怎么去理解？静观其变，相信变对你有利，相信变会把旧的处理掉，新的带进来，就这样相信。像不像神奇之道？欲望就会产生行动，这中间又掺杂了什么？自发性。相信每个东西都有自动自发的内容，你相信宇宙间所有东西都是配合你演在投射你，你相信每个东西跑到你旁边都在回应你的心态，你相信生命中确实充满了基本功的氛围，每个人各自在创造，所有的系统在帮助你回应他自己。当你站在这个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基本功分散出去的无为态度是跟自发性跟神奇之道结合在一起的。那你今天假设好，把有为抓进来，价值完整也抓进来用，一件事情来了，我看到他到底在告诉我什么东西，我看到的是他希望我去学习什么东西，我把那个想法不断的烙印，你有没有看到有意识的在烙印某一个价值的体验，让旧的东西完成掉。这个我想我讲过我头痛的例子嘛，头痛的例子里面我讲得很清楚，就是在头痛无为的观照的过程里面，痛告诉我从哪一个角度去思考，我要告诉你的讯息在哪里，提醒你哦，要注意哦，痛只是在提醒你哦，争取你的关心而不要忽略我，你以前都忽略我了，现在用一个比较明确的情绪来告诉你，这样懂了吗？假设已经告诉我了，希望我往那个区块去做，那我就专注于那个经验的累积，累积到某一个阶段，你就会发现突然间头不痛了，问题是不是还很大？